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76集。在大宝用开颅锯打开死者颅腔的时候，我也没有闲着，我观察了死者的双侧骨膜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死者的双侧骨膜都存在穿孔。虽然穿孔形态是有生活反应的，但是穿孔边缘出血现象并不明显。果然如此啊。此时大宝已经打开了死者的颅腔，脑组织表面可以看到广泛的出血点。大宝指着这些出血点说道。林涛忍不住了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啊？韩法医说道。他们在找依据，现在依据啊已经找到了，基本确定死者的损伤应该是爆炸伤。
啊，爆炸伤？哪里爆炸了呀？
陈诗雨问道。从法医的角度来看呢，死者全身这样损伤的情况应该是爆炸伤形成的。我用止血钳指着死者的面部，最先让我怀疑是爆炸伤的是死者眼角的那些白色的细纹，那些细纹的形成是因为爆炸瞬间会产生强光，如果死者面向炸心，由于强光作用，那么就会有反射性的闭眼动作，使得眼部周围的皱壁沟纹内皮肤没有热作用或者烟尘附着，机体迅速死亡以后会先出现肌肉松弛，这样被褶壁保护的皮肤就露了出来，形成了白色的纹线，这些白色的纹线就像是鹅爪的形状，所以呢，被法医们称为鹅爪样改变，这是爆炸伤的一种证明。大家都在思索，我接着说道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可以导致死者的骨膜穿孔，而且因为死亡迅速而造成的穿孔部位出血不多，同时冲击波作用于胸腔，使得胸腔压力骤然升高，这也是诱发死者原有的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的原因。不仅如此，因为胸腔压力增高，上腔静脉血压骤升，回心血流逆行，可引起脑内小静脉和毛细血管扩张破裂，导致脑组织出现广泛性出血灶，这也是一样的原理，冲击波对于死者的肺脏造成了震荡，而形成了肺挫伤。有了这么多的依据，我们可以肯定死者死于爆炸伤。林涛说道。
听你这么一说，那么整个现场好像就串起来了，死者正在垃圾场里边捡垃圾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发生了爆炸。
大宝说道。这可能和他口袋里边的香烟有关。林涛点点头，他接着说道。
爆炸导致死者迅速倒地而亡，但是在倒地的过程中，他陷入到了垃圾堆里，而后恰巧被一块因为爆炸掀起来的阻燃布给遮挡。爆炸虽然导致了垃圾场的大火，但是大火却没有烧到垃圾平面以下有阻燃布遮盖的张建国。
陈诗雨说道。可是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人反映那边发生了爆炸呀。
林涛笑着说道。这个也可以解释，现场环境本来就偏僻得很，周围也没有人家，爆炸发生的时候并没有人注意到声音，反而是因为大火浓烟才引得周围居民包括张建国家人的注意。而且呢，爆炸也并不严重，我说道。如果是严重的爆炸，死者的衣物很可能会被炸裂，甚至在有些爆炸案中，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冲击波给剥了个精光，死者的皮肤也很可能发生严重的撕脱伤，而这名死者的皮肤却是完好的，衣服也都很正常，不过是粘附了烟灰炭末。解剖检验虽然看到了损伤，但也不过是轻微的肺挫伤，就连整个腹腔脏器都没有因为爆炸冲击波震荡而发生破裂，肋骨也没有骨折，致死原因却是他曾经潜在性的致命疾病被诱发，而这一切都可以证明此次爆炸是一次轻微爆炸。既然是轻微爆炸，那么声音就不会太大，那么结合林涛的分析，这次爆炸没有人发现也正常。
林涛问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张建国没有那个什么瘤子，他不一定会死。
那个不是瘤子，那个是局部动脉壁薄，经不起血压的压迫，逐渐向外突出，看起来像个瘤子。不过呢，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他确实不会死，他的其他内脏损伤都不严重，都不足以致死。大宝说道。那说不定被大火烧死呢。
说的也是，不过那垃圾场里怎么会有爆炸物呢？
陈诗雨说道，是啊，这点就很奇怪。消防火调部门刚才就在现场进行了一次粗略的搜索，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爆炸装置的零件。
我说道，应该不是爆炸装置导致的爆炸。一来呢，爆炸装置不会就那么大一点的威力。二来呢，爆炸装置不应该在一个不易失火的现场导致大火。
大宝说道，那连失火都不容易，那哪来的爆炸呀？那这太匪夷所思了。
这个我也想不明白啊，我只知道我们费了半天劲做通家属工作去解剖尸体，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爆炸的源头，那就没法向死者家属交代了。
林涛说道，现在一切的希望就都在现场了，希望大火没有毁掉线索。不过现场那么大，那咱们到哪儿去找线索才是捷径呢？
有办法。我说道，你别忘了鹅爪样改变。既然我们知道死者在爆炸瞬间是面向炸点，又知道死者倒地之后很快死亡，没有体位的变动，那么根据他倒地的姿势，应该就可以分析出他在爆炸瞬间面向的位置，也就是炸点的大概位置。大宝接着说，哎，对，而且既然有鹅爪样改变，那说明他离炸点不远，不然这大白天里强光衰弱以后，那就不会引起人的反射性闭眼了。
我微笑着点头，对，咱们还是要赶紧复勘现场，越早复勘找到线索的希望就越大。
消防火灾调查部门的同事还在现场进行搜索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压力，他们也寄希望于在天黑之前可以找到火灾发生的线索。我们见现场的垃圾都已经被水浸泡，那是强大的高压水枪作用形成的，所以从勘察车里拿出胶鞋穿上，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发现尸体的位置走去。上午看现场的时候，因为是消防官兵直接运出了尸体，所以我们没有进入垃圾场。进入垃圾场的时候才发现实在是举步维艰，腐烂的垃圾受到水的浸泡更加的腐臭难闻，和尸臭味道差不多，关键是走在了垃圾上面，完全不知道脚下会不会踏空。林涛拿着勘察笔录和现场图，现场图是在发现尸体的时候程子燕画下来的，现在居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我们跟着林涛走到现场图中标记的位置，林涛看了看现场，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他指着地面说道，喏，就是这儿了。我方向感并不强，所以当了法医，作为一名痕迹检验员是一定要具备强烈的方向感的，根据现场情况能够完成现场图的绘画，又要根据现场图的记录来重新建立现场模型。我自认为在这一点上被林涛甩了好几条街。
尸体是右侧卧位躺着的，如果把它原位立起来，它应该是面朝东南。对，应该是面朝东南的。
林涛一边比划着一边说道。
我尴尬地问道，
这东南是
这边？
林涛一脸的鄙视。
我的眼前是一片焦土。